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在事项上的表达，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这样的路程，但是在心性层面，我们只要具足一念清净的信心就能够去。一念信，其实这个净土法门的圆顿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很多人听说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念清净的信心就能往生，他很表示怀疑，他一定会想，一般的一定要经过刻苦的修行呢、啊、一定要得什么什么啊，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清净心，怎么才有可能哦？这是我们凡夫的自己，在佛菩萨那里，心佛众生等无差别，西方几万亿佛刹之遥远，就在我们这一念的心内，我这一念清净的信心，这一念就含裹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去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，就有一朵我们的莲花长出来，绽开它的芬芳啊！一念信，其实啊，所以这个句子非常浓缩啊，也非常的精辟的把净土法门最核心的理念展示出来。佛法在紧要处无多止啊，不是搞得很多的啊。可以说觉明妙心菩萨这个偈颂就把净土法门的最精要的核心，以及良土世尊的悲怀，以及菩萨他信念众生的这种悲悯都展示出来啊。所以觉明妙心菩萨说完这个偈颂之后，就令这八个弟子，你们再给我朗诵一遍，其用意就是你们要铭记在心中哦，不要忘记哦啊。那这个八个弟子真的就把这个记忆下来了，朗诵了一遍。好，觉明妙心菩萨又做开示，他说你们这些人一向以来啊，向来不仅今生，而且这几百年来都是修道教的功夫啊，玄术啊，玄术借用道教的就是道德经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哦，有时候就称为玄门或者玄术啊。这个你玄门还有道啊，修道心性在里面，但很多道家的功夫有和社会在术道术方面去展开很多，练外丹哦啊，这个小周天大周天哦，这些长生不老九世之术了啊，这些啊，就是你们都是学把这个玄术看得啊很究竟啊啊，历来这个心都是逆于邪修啊，心外求法。以身不能认证生灭心是贼，你把这个认贼为子在那修行啊，坚固妄想学中玄术，所以这是可悲悯者，你这样诛杀永远不能成犯啊，你就再艰苦修行动静无量劫也不能解决解脱的问题啊。所以啊，菩萨说我以往昔的那种因缘啊，慈悲的意念，你们甚为深切故才来讲坛，来对你们进行教化引导啊。教化引导的宗旨，首先就标举出西方净土为正向正修一门，就是你从开现在开始把你原来全都放下，就专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这一门是正向正修之门啊。但虽然向你们指出了这种修行的 方向，但还看看你们还是很难产生信心啊。这确实就是菩萨说我还在忧虑你们没有产生极信，不是一般的信，要极端的信，100%的信。为了产生极信，所以我要宣说一下我的名号和所证的境界啊，让你们知道给你们说这个法的人不是一般人，是大菩萨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啊。那善男子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？就在我往昔因地修行当中，以妙湛觉心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众生所同居住。妙湛觉心是什么？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超越凡夫境界的那种奇妙的不二的叫妙。湛湛就是清净啊，妙湛总持哦，这个走能言三昧讲这个妙湛总持，这个本觉之心啊，就是这个菩萨说我证到了妙湛觉心，就是证到了我的本觉的理性。用净土法门的话来说，就是证到了无量寿，就是那个极灭生灭灭已极灭现前的那个极灭，叫又指称为妙湛觉心。当这个涅槃的这种常啊，这种寿的这个体性证得之后，它自然就会显发它的光明啊。从体起用的光明就是照明，就是无量光啊，能够照明十方一切所有的刹土。所以觉明妙心菩萨讲这个，实际上他也就证到了无量寿无量光的啊这个德能啊，可以说他是等觉菩萨哟啊。那么同时他说这些妙湛觉心照明刹土的功能作用，这种体用是一切众生所同具足的，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，与会的你八个人都具足这样的觉心和照明的功能啊。也就是觉明妙心菩萨证到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体性啊。那么我现在就以这样所证的觉妙妙觉，觉妙妙觉本觉成为奇妙啊，就用这样的一个表述方法啊。这个本觉的体性是透明的，它就能够由这个显发它的妙用啊，就是升起无量的妙行。这妙行也就是无着妙用，他就到他方世界行菩萨道，不要着意，不要我想做什么，而是由于众生有根基一感，他马上就因，这种因的过程是无心的，是不着意的，所以他以无着的妙行来广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啊。所以他证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，阿弥陀佛就应我的名号叫觉明妙心啊。觉明是他自立的一方面，自证的境界啊。本觉之明显发出来了，利他又以大慈悲心来由化度众生的菩萨行 又叫妙行啊，所以它有自觉觉他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，建立它的名号啊。所以你们应当要皈依啊，不要有怀疑啊。这个觉悟妙行菩萨说出自己的名号和所证，不是说他有虚荣心啊，他要老王啊卖瓜自卖自夸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为了度这八个人故，实际上也是为了度我们这些读到这本书的众生故。由于要对他所做的开始产生信心，所以他必须要谈自己所证的境界啊。如果觉悟妙行菩萨说，哎呀我水平不行，我还是一个凡夫，那大家就听得就没有信心。你是凡夫还跟我们说，还跟我们保证听你的话能上品往生，那我们没有信心啊，啊，所以要对他产生信心，他一定说我是大菩萨。所以大菩萨所证的与诸佛等，就好像善财童子所证的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一样啊。那么在讲净土经典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在宣说之间首先也要讲自己所证，所证什么？我是一切智人啊，我能够了知法界的一切，我能够智慧无碍，我能够在一念之间能住百千万亿劫，哎，让大家对佛的智慧产生信心，就能够继而对他说的法语这个法门产生信心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还真的具有佛经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功能作用在里面啊。所以当时与会的这个八个人听到之后，还真的升起了很大的信心，就合掌至诚的称念南无觉迷妙行菩萨啊。当他要归命啊，听话称南无的时候，那对觉迷妙行菩萨就完全信受了，接纳了，我就是听你的话了啊。对啊，对菩萨恭敬顶礼起来啊。所以觉迷妙行菩萨对他们这样的表达啊赞叹，善哉如是，你们就应该这样啊。好，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序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正中分。或问持经咒之法，菩萨曰：所谓持经咒者，自持其心也，要在执明心地。若子云持得熟，诵得多，又念某经某咒某佛为我有大功德，而不能句句消归自性，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，未可以获果证者，不见十字路口若无言若无足若起复若起难，终日不住口念到夜，记其所持一岁何次数十万遍，究竟是禅机者求妻者，并不曾证得一毫果在，此何以故？知无解无行故耳。故知持是经，即当依是经而修行，又发大愿，或求生佛国，或求民心地，或发大智慧，或地济众生，具照如来广大宏通之力，以成就行人之愿，如是方为持经持咒念佛。好，请看这一段。在第二大部分正中分里面，一共有56段啊，56段，如果加上13段的啊细分的8段，实际上有 63段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，是持经咒念佛之法。在这个法会上，一般都是弟子有请啊菩萨来回答。当时有一个人就问，怎么去受持经典，去持咒，有什么好的方法？菩萨，觉明妙行菩萨开示，要持经咒，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。什么认知呢？你所持的这个经咒就是你的心，自持其心也。好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思维到，经咒是佛从他所证的法身离体实相流现出来的音声，或者说从实相般若所流现的文字般若，是让我们接受的文字般若升起观照般若。观照般若啊，修行相应，就能够证到实相般若。所以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都是我们当下一念妙明真心的体相用。那么这样也就表明着，我们读诵经咒念佛，就不要用一般的世间学知识技能的方式去受持啊。一般我们在世间学个什么东西，读诵什么东西，马上就会想到我要记忆啊，我要分析啊，我要概括，我要演绎，它全体都是生灭心里面、心意识里面的东西。但这个经咒是从实相般若出来的，实相是无相的啊，是清净的。所以经咒的这种清净性，离开那种分别对待性，是我们要加注意。所以不能以分别生灭的心来受持经咒。所以受持经咒就不要属注于心意识逻辑思维，而是要属注于我们的耳根圆通，把它念清楚、听清楚，引发我们本具的闻性啊，那个闻之性就是实相啊，这个实相就是我们当下一切众生啊的一个心啊，借耳一念心体，也是一切诸佛所圆满证得的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持经持咒持念佛，包括这些佛号，全体就是实相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心。这个阿弥陀佛心就是我们本具的妙明觉心啊。所以通过这个念经念佛，是要直接开显或者限量的展示我们的本觉心地的啊，这是我们啊持经持咒念佛的一个基本的认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念佛啊持经你要自诚心？自诚心就是一个无分别的佛心的显现，要我们啊不要去思维它的意思，而是说你把它恭恭敬敬的念出声音，再认认真真的把它听进去啊，你这个自听自念的功，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引发我们的自信的清净心。当我们的自信心显发出来，我们限量的对这个文字般若产生一种关照，我们就能默切于心哦。你即便很熟的经典，你有时候都要就是看着它，你试看非看看着它，你都可以。你不能是非得我要用心去记忆它，那可能对执迷心地都是有障碍啊。也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任务啊，我念了多少遍我就有大功德啊。 要知道数量它只是一个手段，不是目的本身啊。但这个手段有时候是需要的，但你不要把手段作为目的啊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你念的这句佛号能够消归自信，能够跟我们的自信相应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。相应就有时候表达为以空应空，似水投水啊。我们能念的心是至诚恳切的啊，也是一个佛性的表达。所念的佛号全体都是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的功德，他的妙明真心。我们能念心和所念的佛号相应，每一句佛号都消归到我的自信里面去啊，那这样就能深切地体会这个名号内在的含义，就能够激活这个名号的光明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果上的光明又能带起我们自信本具的光明，这就是母子相会哟，母光和子光的相会啊。那么这样的过程就能够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，就能了知阿弥陀如来的心，他的愿心的本质内涵，就能接纳弥陀的愿力，就能了解净土经典他所展示的那种啊，那种事理因果性相的这个奇妙的道理真理啊，于是他就能够获得往生净土、上品往生、快速成佛的果证啊，这是他的目的。如果你恰恰不是这个，你就是在数量上，在这个计较上去那个对阿弥陀的如来的愿心啊，落在什么地方，本怀在什么，一概都不知道啊，这就很难获得果证啊。这就比喻你在十字路口看到那些盲人，或者没有脚的啊残疾人，或者啊乞讨的男人女人啊，他每天也在不住口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一年到头念到底呢，也啊念了好几十万了。啊，有很多乞讨的人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也能念，但是他的念的这个心态目的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前两年到印度去，印度有很多乞丐啊，那乞丐知道这个黄皮肤的人，或者从中国去的、台湾去的，都是佛教徒。他为了得到这个钱，哎呀，马上就围过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些他就念佛，当然我们听得也很欢喜。但是他念阿弥陀佛目的，你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你给钱的，啊。他念阿弥陀佛是求往生的，所以他虽然一天为了得很多钱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一念，但是终究还是不能往生嘛，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不具足心愿嘛，啊，他对阿弥陀佛名号没有理解嘛，不知道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是落实在我念佛求往生的，我是要得到一点钱的。所以就应当要知道持佛经、受持佛经、受持佛号啊，就应当依这个经典所开显的道理来落实在心口意三业上，来落实在自己行持上啊。佛法不是在做学问啊，你一个学者，你就是写了很多东西，著作等身，你心口一三业体现不了佛法的精髓，你根本就没有业力收获心求极乐的心。一定要依照经典的教义来修行，又能从内心发起大的誓愿啊，或者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求大彻大悟，或者求佛来开发自己的大智慧啊，来啊这个啊 弘法利身啊，或者使自己具有大的福报来做慈善的救济众生的啊这个善业啊。那么依经修行，你发的愿啊，愿可以种种不同啊，但实际上最核心的愿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些愿的圆满，这有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：具仗如来广大宏通之力，以成就行人之愿。我们一切修行人，你要圆满修行的愿，一定要靠如来的力量加持，佛力加持。如果离开佛力加持，我们修行是不得成就的，我们的愿是不能圆满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我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如果是靠他的，好像觉得不好意思，好像觉得自己很低一样的。实际上你，我们这个时代众生，一切修行人就得要有惭愧心。我们还有什么呀？通身都是业力。我们离开了如来的力量的加持，我们将是一无是处，我们修行一定是不能成功的。所以这个是斩钉截铁的啊！觉灭妙心菩萨讲这个话跟大乘的佛法是非常相应的啊！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啊，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大师的对话也谈这一点啊，一切菩萨修行都要靠如来的力量，如来的加持力怎么靠得上？就是要在发菩提心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靠得上啊，所以建立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正见啊，而且用这样的一个啊消归自信啊这样的方法来诵经持咒念佛，才叫真正持经持咒念佛的正确的方法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几个要点：第一是经咒跟我们当下正念心是不二的啊；第二是告诉我们解行一定要并进的；第三是告诉我们要成就一定要仰靠佛力的啊。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我们都要把握它的啊，看书要具看书眼，每一段有每一段的核心，每一句有每一句的核心啊，所以抓住这三个核心，基本上这一段就能够消解，就能理解了。好，请看第二段。天然老身以久病不愈，欲入进山待时，头骨普同榻中。菩萨曰：汝欲住山待时，是无事讨事啊。汝愁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耶？不知眼光落地，直伸两脚，任他刀砍附着火烧水尽，余汝无干，乃为他捉久远计，亦太于一。且此生前尚是无益，何况死后？汝今已减神足事，单持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，阿弥陀佛便与汝为好伴侣，大恨到时现身结引，得生极乐，岂不于入山待死耶？有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之苦，汝积久病 且莫管他愚不愚，但一念一心，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变了。好，第二段是老病，一念佛，衰老了，生病了，最应该念佛。但是往往处在老病的时候，不能回光返照认知这个事情。由于我们有多生多劫的身见，还是老病的时候还是在身体上计较摆在第一位，对这个要加以当头棒喝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老和尚，叫天然老和尚，他生病很久了都不能好，所以他就动了一个念头，想到进山里面去等死啊。等死呢，就把骨头放到普空塔里面，对他的身后之事他都安顿好了。好，这种事情觉明妙心菩萨就在开示他，实际上就在呵斥他。因为在他久病的时候，他都是没有把念佛求往生的念头提出来啊。所以菩萨说，你想住在进山等死，你可不是没有事去找事情做吗？你还忧愁你这几根老骨头没有地方安顿吗？啊，你不知道眼光落地，眼光落地就死亡，一死亡眼光就没有了啊，神识离开了，两焦生厌啊，僵硬了。你说神识离开这个身体还有什么？就不是一个物质现象吗？尸体吗？你这时候就是其他的人用刀来砍这个尸体，用斧头来劈这个尸体，用火来烧，用水来浸，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你的主人公，跟你这个尸体没有关系。你现在不关心你的主人公，你还念念关心你的身体尸体，为他做长远的计较，你可不是颠倒吗？愚痴吗？本末倒置吗？应该关心的主人公不关心啊！而且这个身体就是你在生的时候尚且没有什么利益啊，自己在这里啊病哈哈的，对他人对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，何况死后又有什么利益啊？和先是棒喝折服，然后再告诉他方法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其他的事物全都减免下来，单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才是你这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哦。而且念念不空过，念念不离开这句阿弥陀佛，这样阿弥陀佛，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中显现啊，阿弥陀佛就在放光加持，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最好的伴侣。等到你寿终的时候，生命终结的那一刹那，这个好伴侣阿弥陀佛就现在你的面前，拿着莲台接引，让你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种大事因缘比你要到进山等死不是强的很多吗？啊，更何况世间这种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是世间人一切人都难以避免的苦难。所以你在这种生老病死的当下，你得要升起厌离心，升起心求极乐的心。 你不能在老病的时候，你这个正念提不起来，还是在关照自己的身体，还是关照死后怎么办啊？这些你就麻烦了啊。所以在你生病长久的时候，你现在也不管它能不能好啊，你现在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啊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样你命没有断，寿终没有到，念阿弥陀佛就能好，命中已到，就愉快地跟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一心求往生，无论是身体好也好，身体不好也好啊，都随他去，这叫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，变了，你就一心一念就是念佛求往生就好。这样是一个啊，一个修行人一种洒脱，一种般若的这个正见啊，只有破除生念，我们心才能真正安立在名号求往生这种大愿上啊。第三段大家看一下啊，生不二将头施受戒，菩萨曰：惜哉惜哉，堂堂相貌，表表仪行，不知自反，积其所作与俗人无异，物见汝身在此处而神游地狱一，宜即宜痛加修行，尊断恶尊善，上求佛果，下化群生，不可昏昏昧昧，失持有限光阴，至于万劫之内，至受戒一事，不受则已，若一受更不得分毫悔犯，当守护清净，如白笔明珠，了无瑕瑕针，思成戒品，盖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，复同儿戏，又若住进参方，更宜亲近善友，远足拥列，亲善则道业亦成，近恶则戒恨亦失，此二语终身学道之要，慎之忌之。请看这一段，这是持戒敬善友啊。有一位啊比丘叫不二啊，他想找和尚师啊戒师去受戒，来请问这种事情。你看这段开始就能看到菩萨对机说法啊，菩萨是六通具足哦，知道他心里的念头，知道他的根基，所以有时候啊针砭起来毫不留情，但是能够对症发药啊。所以这个比丘这个僧人一来，这个菩萨就说：惜哉惜哉，就是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，看你的样子长得相貌堂堂仪容形态都是很庄严，但是你是徒有其表哦，你心地上没有下功夫哦，你不能有深刻的内省的功夫，所以你对你的行为根本就把控不了啊！你把控不了自己的念头正念，你的行为跟世间人没有两样。你看这个有表面上有出家人的样子，心里的举心动念都是 明文利阳五欲六尘，这个菩萨就看到他是这一点，所以就棒喝他啊，棒喝他说，你现在的你的身，你的身体在这个地方，我看你的神识已经到地狱里面去了。这个你想想，如果我们听到这话，深入今天，那马上毛骨悚然呐！啊，你现在徒有一个人形，你当下你的神识到地狱顶去，实际上你已经是地狱众生了。啊，这个不是菩萨不是骂他，就是事实情况。我们听到这话，我们可能设身处地想想，我们有时候可能身体好像是个人的身体，实际上我们的心已经到地狱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佛说这个得人身者如手上土，是人身者如大地土？多少人当生就失去了人身，他的心已经是三恶道的心了。所以菩萨就告诉你，现在赶紧要痛加修行哦，要反省自己，要修行，要断一切恶，来修一切善了，来作为一个出家人，真正发起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菩提心。你这个真诚的菩提心，断恶修善的心，才能摧毁一切恶业，才能展示我们自信的善根光明。如果你只是身体出家了，心没有出家，你也照样跟在家人一样，要到地狱里面去的。啊，这个因果，啊，这种心性上的因果，这种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的因果，不分在家出家的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出家人要身心俱出家？身体出家，心也必须出家。心出家就是断恶修善，上求佛果，下化众生。你有这个心就出家了，这个心发起不来，你还是一个在家人而已，只不过是一个剃了光头的在家人。啊，所以菩萨告诉他，你不可昏昏昧昧，就是昏头昏脑，昧缺了自己的念头啊，失去这一生有限的光阴啊，好不容易出家，在心地上没有用功夫，还是跟俗人一样，还是要下三个道，这个不是今生就留下了百千万劫的这种啊恶果吗？啊，至于去受戒一事，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见啊！你不受倒罢了，如果你一旦受了戒，就得要有极强的复戒意识，不得有分毫的悔犯，不得去犯戒了啊！要戒如冰雪啊！啊，守护自己所受的戒体，不让它玷污，就好像白玉不让它玷污，就好像一个明亮的摩尼宝珠不让它有残缺，这样才能够成就你的戒品。啊，好，戒是非常重要的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，修因正果的根本前提就是持戒。啊，离开持戒，一切禅定、一切智慧、一切正果都是了不可得的。啊，所以佛法修行特别强调戒律，而戒律在这个世间能否住持长久，能否建立床相，能否啊这个度化众生的功能作用的发挥，完全是取决于戒律。啊，那么正法、相法，正法的时候，那大家持戒极为精严。啊，末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戒律松弛。 啊。等到芥蒂完全都荡然无存的时候，佛教也在这个世间打上句号了。啊，所以戒律是佛教寿命就这样来建立的，所以不能是开玩笑的。啊，如果你修行或者住静啊，住静就是住在寂静处，阿难陀啊，潜心修戒定慧的功夫，或者去啊。行脚参访善知识，啊，那住境你也得要有道友啊，参访善知识更要有择善知识的眼，啊，这里提出一个原则，就是要亲近善知识，要远离那些平庸啊恶劣之徒。那么这里大家也会觉得我希望亲近善知识，那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？啊，也许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善知识他好辨别哦，他得到的初果、二果、阿罗汉啊、菩萨、佛这些，显然就是善知识，没有问题。到了末法的时候，正果都了不可得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凡夫身，那怎么去寻找善知识？所以这时候末法时候的善知识标准它是下降的，虽然下降，它有个本质的一点，善知识一定首先要具足正知见，那这个正知见也许不是他亲证，但是他至少要述而不作，他说出的话跟佛经圣言量跟祖师没有两样，这第一政治政见。第二，行为上他至少要有持戒意识，他能持戒，他能够不能根本断绝，至少是淡化明文利养性，这些起码是衡量善知识标准，然后他一定会引导大家出离轮回的，是一个处世间的佛法，不是让大家去追求人天的福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亲近这样的善知识，啊，这样的远离那些平庸恶劣的这样的人。你亲近善知识，你的道业才容易成就，啊，近朱者赤嘛，啊，身有香气嘛，你这个自己没有香气，你放在香木旁边放久了就有香气嘛。所以亲近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，啊，一切啊修行正果的果实都来自于善知识的提携、开导和帮助，啊，如果你亲近恶知识，那这个戒恨就容易失去。这个恶知识它有个特点，第一没有邪知邪见，啊，要么不是自空啊，不是自空就是自有，尤其更重要的，它有贪嗔痴，它不守戒律。啊，他这个表面上可能冠冕堂皇，他地底下肯定是名利之心摆脱不了啊，欲望之心摆脱不了啊，他就会潜行淫欲啊，贪嗔痴啊，三毒烦恼，就容易让你失去持戒的行为啊，不去持戒，甚至他不去持戒还讲得很冠冕堂皇。哦，我们是啊，一切法都空啊，无佛无众生，我自心就是佛，还要去持戒干什么？持戒是着相，是执着，哎，他还扫荡啊，这些你以为他讲得很高妙，跟他一样不持戒，那你可不是成了魔子魔孙吗？啊，可不是一盲引众盲，香坑入火坑吗？啊，所以对这个恶知识一定要远离。所以觉明妙心菩萨说这两句话，你要终身作为自己修学佛道的精要，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牢记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